Pop 大国民，请听蔡诗平。好，每一年的这个报税呢，大概大家都会到报税季节都会有一点点颓废，对不对？都有一点颓丧啊，总是嘛，要你从口袋里面把钱掏出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当然知道咯，所以呢，执政者就有执政的优势嘛。每次到了选举的前后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啊，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就会跑出来。今年呢，政府呢也宣布了哈，基本生活费排除在薪资特别扣除额之外。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省到大概多少呢？我们来请一位专家，政治大学财政系的副教授陈国梁陈老师，陈教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及 Pop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
好，感谢你啊，帮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分析，让各位了解一下哈。大致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这里面有几个基本名词嘛，基本生活费，然后特别薪资扣除额。
是。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所得税法底下，它有一些免税额跟扣除额。那这些额度的存在，其实是在我们在计算缴税的时候，要把它这个分从所得里面减掉的。
对，
所以它保障我们基本生活的需要。那就是所得税法上面的保障。但是呢，我们在去年就是年底的时候，生效了一个法案，叫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那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嘞，它那个地方第一条，它就明文的规定，纳税者权利之保护依本法之规定。
对。
然后再根据那个法律的话，它的第四条告诉我们说，最低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课税。然后接下来他又说，那何谓最低基本生活费用？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在纳保法底下告诉我们说最低基本生活费用不用课税，可是在所得税法里面也有一些最低基本生活的保障啊。那因此这两个东西要怎么整合，那就我们就要考虑一下，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所得税法那个地方的生活保障，它计算出来的结果一定要大于等于纳保法那个地方的生活保障。
对，
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纳保法那个地方说基本生活不得课税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如果说今天我根据所得税法计算出来的一些免税额跟扣除额的合计，如果它事实上是小于等于纳保法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有一个差额的部分可以另外再从所得税计算所得的时候把它减掉。那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主题就在于说，那纳保法那个基本生活保障那个非常明确，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每一个人的额度是多少，然后乘上家中的人数。那以最近的一次资料来看的话，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额度是16.6万。所以如果有一个双薪家庭，然后就是父母跟两个小孩的话，那这个16.6万四口之家
乘以四，
那乘以四就66.4万。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今天在所得税那个地方，我去找一个比较基础，那个比较基础计算下来是小于66.4的，那差额就可以补足，就可以再减掉。OK， 那个比较基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所得税底下现在的比较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在修改前，它的比较基础是免税额加上标准扣除额加上薪资特别扣除额。那今天呢，这里有一个额度引起大家讨论，就是薪资特别扣除额。
对，
因为我们举刚刚那个例子来看，就是一家四口的话，那爸爸妈妈都在工作，那薪资特别扣除的额度很高，是20万哦。那因此光是这个薪资特别扣除额就用掉了40万。
对，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在考虑免税额，在考虑标准扣除额，那纳保法那个最低基本生活费用对我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了。因为所得税法那个地方的比较基准已经超过了纳保法的保障了。
对对，
那所以就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说，薪资特别扣除是不是应该要放在那个比较基准里？那个答案是不应该，早就原本就不应该放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是从所得里面去找一个比较的基准出来，它要是所得才能够就把它放才能够把它放进去啊。可是薪资特别扣除额，根据大法官745号解释，所谓的薪资特别扣除额，它是赚取薪资的成本跟费用。那这里有一个观念很重要，薪资跟薪资所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薪资是一个总额的概念，薪资所得是一个净额的概念，它必须要减掉赚取薪资的成本跟费用。所以换句话讲说，当我在计算所得的时候，薪资特别扣除额它如果是成本跟费用的话，它根本就不应该是所得一个部分，怎么可以放进去那个比较基准里呢？
好，如果老师您这样讲的话，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理解的话，
是
这样大家就更加懂了。所以如果用一个例子，用一个好双薪家庭的例子来看，
是
那他的薪资特别扣除额要把它排除掉的话，他大概可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根据 据就是财政部给的那个例子来看的话，那就是他的基本上例子是双薪，
对，
然后就是父母跟两个小孩，
四个人
没有特别扣除额，
嗯，
那这个情况底下，他的四口之家基本生活费，我们刚刚讲的是66.4万块钱，
对。
那在限制底下的话，那我把这个他免税额是8.8，每一个人是8.8万，加上标准扣除24万，
嗯，
再加上两个父母的薪扣，对不对？
嗯，
所以总共是99.2万。
嗯哼。
那刚刚我们讲到他们的基本生活费是66.4万，
对。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基本生活费有保障，对他们而言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对，没错。
那现在我如果把99.2万里面两个薪资特别扣除的40万拿掉的话，
拿掉，对，
那这个数字就会变成59.2万。
嗯哼，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基本生活费是66.4，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差额，
有个7.2万。
对，这个7.2万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再从就是所得里面减掉。那换句话说，我有7.2万可以抵所得的权利。
哦，那
如果说你的税率，举个例子来讲，事实上是你的税率是5左右的，就是最低的一个就是5的话，
嗯，
那7.2万你就可以把7.2乘上0.05，算出你的节税利益是3000多块钱。
嗯哼，
是。
好，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我如果听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薪资其实不高的不是特别高的一般的家庭，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制度之下会受益比较多？
是，尤其是就是他现在如果说在旧的那个方法底下，那他有很多就是受抚养亲属的，
嗯，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额度是16.6万嘛，
嗯，
那所以如果有越多人的话，那这个16.6万乘上人数，他就越容易受到纳保法最低基本生活费用保障，他这个减税的利益。
哦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今天这个消息出来的话，是不是就是所有的朋友就可以大概根据去年他的薪资的这个报税的这个状况里面的一些数据，其实就可以到。大概可以算出来了。
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算的方法，
哦，
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没有提到，就是说虽然他把薪资拿掉了，
嗯，
但是就是财政部雷他丢进了另外四个东西，
嗯，
那四个东西分别就是身心障碍特别扣除，然后再来就是学前教育特别扣除，
嗯，
然后以及就是那个大专，嗯，就读大专院校以上子女的特别扣除，加进了三项扣除。那所以有一点点就是一增一减的意味。那这一增一减减掉的是什么呢？减掉的是薪资特别扣除嘛。那加进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三项特别扣除，
身心障碍、教育学费、幼儿学前以及储蓄投资，它也加一个储蓄投资。
哦，四项，对不起，四项，就是加上一个
储蓄投资。对，
那所以所有的就是听众他都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您去算算看，你们去算算看，就是说你们现在这四项特别扣除额，
嗯，
跟薪资特别扣除额哪一个高？
嗯。
如果说薪资特别扣除比较高的话，那恭喜你在这一次改革的过程中啊，你的税负不会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少。
嗯哼。
那但是如果你那四项扣除额的额度是大于等于薪资特别扣除额的，
嗯，
那这样子在这次税改的过程中，你就是输家。为什么？嗯，因为你的税负也许不会增加，但是有可能你的税负，也许不税负也许不变，但是有可能会增加。
嗯 哼。
对。
就是用这个新，但是为什么会估算说有149万户会受惠？149万户在我们全国的总家户数来看的话，比率蛮高的。
也根据所得税纳税资料来看，我们有630万户左右的申报户，嗯，所以149的确是一个蛮大的数字。
对，
那就代表的是在所得税申报里面，其实薪资特别扣除额很多家庭都有。
嗯，
那原本因为薪资特别扣除额放在那个比较基准里，他会吃掉了最低税负之那个最低生活基本生活费用那个地方的保障。
嗯，
那现在因为你一旦把薪资加进那个比较基准，你就会垫高那个比较基准嘛，
嗯，
那就享受不到那个利益了。
嗯，
那现在把它拿开了，那因此会有不少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用的那个保障。
嗯，
那因此可以让他的税负可以减轻，那就是所谓享受到减税的利益。嗯，那但是这有一点要提醒的，就会是其实未必是所有的人都会。那根据这个数字的呈现，那或是我们根据这个前进的推算，其实都很容易知道说有一些家庭他其实税负是有可能增加的。
嗯，
哪一些家庭呢？就是他有不少的身心障碍特别扣除，他有学前幼儿，他又有教育学费，那这些人的话，他就可能在这次的税改过程中，他可能会受到伤害。
嗯，
因为他的那一些额度扣除的额度现在全部都拿来放在那个比较基准下。
嗯哼，
对。
好，非常感谢政治大学财政系的副教授陈国良陈老师呢，帮我们做了一个分析了哈。各位刚才大概听下来以后，如果你听了以后你还有一点点不太疑，还有一点疑惑的话，你也可以上了网站去点选一下哈这个相关的讯息，然后把这个资料呢比较一下，你大概就可以算出来自己是受益的还是比较没有太受到影响的。不过将近150万户受到受惠，所以按理说这个比重还是蛮高的了。再次的谢谢陈国良老师，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来跟各位聊一下。听说我们的冬奥证明的公投联署递件呢，已经过了第二阶段的门槛了。这个消息呢，其实就民主的角度来说是可喜的事，但就体育的角度来说呢，蛮多运动界人蛮担心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做一点分析，然后6点钟之后，我们吴祥辉要到我们的现场。